好，大家早。我们真的开心了，今天是国庆日。因为我就一路上来哈，我就看不到任何记号，就觉得有点心酸了哈。不管外界怎么样，我自己觉得作为一个国民嘛，不论是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，总是应该要开心一点。今天什么没有？当然可能因为水灾的原因，大家希望那个减低一点点那个庆祝的那个气氛啊，要一起表达同理心，这个了解了哈。不过还是不要忘了，我们今天国庆日。为国家祈祷，好不好？那么我们有我们的国庆日，因为我们活在一个我们中国人的历史里面啊，不论有些人接受或不接受，这是我们的历史，我们生命的传承。那我们现在一个共同的生命传承就是救恩的历史。我们回到我们的课程里面，进到我们的救恩历史。我们今天呢要开始一个新的阶段啊，我们已经在救恩历史里面看过了天主创造天地的阶段，我们经验了以色列圣主啊，四位伟大的领导者做代表啊，他们整个从被天主召叫一直到进入埃及的时期。那么若瑟在埃及当了宰相，雅各伯带着子孙因为碰到饥荒去投奔他，当时我们读到一共七十人就一起去到了埃及定居，这是我们前面所读过的故事。我们今天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啊，第三个阶段。我们救恩历史我们分成十二个阶段，我们今天开始第三个阶段，以色列人啊要离开埃及。我们传统上我们的中文的翻译翻成出谷，当然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翻译方式，离开这个祭器之谷啊，很美的名字。不过讲的白话一点就是出埃及啊，基督教圣经直接翻出埃及也很好啊，也很好，各有各的长处啊，反正就是一个翻译的文字。我们知道创世纪十五章，我们曾经读过天主在给亚伯兰立约的时候，把土地赏给他，那么说我们要立约，那么在你的子孙呢，所有的男子都要行割损礼作为盟约的记号啊。这个立约的当时呢，天主就预言了你们的子孙后来要四百年做奴隶。那么现在是我们这个阶段啊，在以色列在埃及生活的时间，我们知道后来总共住了430年，当然并不是整个430年都当奴隶，是慢慢慢慢变成这个样子的。我们简单说啊，就是400年在埃及是非常辛苦的生活。那么他们住了好久，离开的时候我们会读到，各位已经读过了哈，那当时离开的男子已经60万，那不知道有多少人了哈。男子就是60，是20岁以上可以打动兵打仗的啊，60万。当然你可以想象，每一个人有一个妻子，每一个家庭可能有8个10个孩子，算算看，不得了，不得了的大人数，就是非常多的人。人这么多，自然让埃及本地人惧怕。无论如何，他们知道这一群人是外来的，外来的。从巴勒斯坦地方来的，好多年以前来的。那么在埃及生活呢，犹太人过了很久，他们慢慢的产生很多问题，最大的问题是慢慢失去了生命的脉络，就忘了，忘了他们怎么来的，忘了他们本来是谁。就像我刚才说的一样，我就是不是就是很感慨这个因为现实环境的这个压力或者竞争，那国庆日就不知道忘了一样，我们都忘了，不觉得很可怕吗？还不到100年呢，那更何况他们在那边住了400年啊，400年。所以以色列人在埃及过了400年，慢慢忘记了祖先的生命故事，或者是忘记了整个民族的生命故事，忘了他们怎么样，他们的祖先从哈兰地被召，慢慢迁徙到了我们今天的以色列地方，然后呢从以色列地方来到了埃及，这边过了400多年，就是慢慢的失去了这一切。我们注意读圣经啊，就是忘记生命的脉络，也是一个重要的不断重复的主题。我们读经就是慢慢发现这些教导，我们要回到这个生命的历史里面，这历史非常重要。我们的天主是历史中的天主啊，他也进到我们的历史里面，所以让我们能够记得我们的生命历史。我们后来还会读到很多啊类似的情况，在 民党时期，在列王时期，都会发现以色列人不断的发生这个问题。为什么会忘记呢？孩子没东西就没有忘记的可能性了。所以孩子如果不再能够注意到、记忆到祖先的事情，就祖先或长辈不教，或者教的不认真，很简单啊。那父亲不再跟孩子们讲这个故事，孩子们怎么会知道呢？当然一代两代一下 就完全断掉了。我们也明白哈，家庭里面的宗教教育是一样的嘛。如果家庭里面不教，神父大概是没办法的。我常常这么想啊，我父母亲的不教孩子，那带来给神父，我的孩子不正常怎么办？哎呦，我说我真的一点办法也没有。如果父母亲不能够有好的信仰经验，把这个传给孩子们，大概从外在的方式啊，真的是需要很大的力量啊，天主特别的恩典啊。那如果父母亲开始就认真的把自己信仰传给孩子们，那一切就几乎要顺理成章，很自然的。好，我们回到故事里面，那么以色列人他们没有世世代代把这个天主对他们祖先的召教，对他们祖先的带领，这个生命的故事一直的传递下去，所以四百年以后，以色列人越来越像埃及人，他们吃埃及的食物，喝埃及人喝的水，他们讲埃及人讲的话，他们走埃及人走的路，连走路的样子像埃及人。你可以想象啊，如果你们就是看看这个电视里面的节目里面，你看那个黑人歌星或者电视里面开车，对不对？他一放音乐头就要动，很自然的。所以你说以色列人在那边住了四百年，走路的样子绝对跟埃及人一样。那这是什么？是一个很清楚的说明白，他们忘了他们祖先的生命的故事。所以我们今天一开始给各位一个重要的反省，以色列人很清楚被埃及同化，很清楚的。那我们基督徒生活要反省，我们的生活是我们圣化了环境。各位，我们在高平地区，我们有个使命呢、啊，我们要把福音的精神传递在这个地区，我们要圣化这个区域。我们做到了吗？或者我们是被环境同化？那换句话，各位常讲的俗话啊，这要想啊。所以我们看着埃及的，看到以色列人故事，我们笑他们的时候，哎呦，我说老七就不要笑老八了，对不对？差不多。所以我们要注意到每一个圣经的故事是我们的见解啊，保罗的话要提醒我们的，从这些故事里面得到教训。所以以色列人因为这么长的时间，那么他们忘了祖先的故事，他们跟埃及人一样，当然就是成为奴隶啊。当然我们可以了解成天主相当程度的处罚，但天主并不是永远的处罚人的。所以他发现了子民的痛苦，就决定要出手啊！天主要采取行动，要带领他的子民离开埃及，离开做奴隶的情况。而且呢，并不仅仅是肉体带领，不仅仅是让这个人离开埃及，整个心要让整个人啊，完整的人，用我们的传统话说啊，肉体跟灵魂一起离开埃及。我们今天也都明白哈，这个要改变习惯不容易，对不对？我常常就是想那个弥撒经本啊，一印好以后，就大家再也放不下手了，对不对？哎呀，这没有说，这我们拿习惯了，没有多少年了。我们小时候的时候，拉丁文弥撒没有弥撒本子的。如果你们跟我一样联系的话，有这个经验，对不对？那还是过得很开心呢，不是吗？神父每天练拉丁文，我们前面练玫瑰经，一样快乐。突然间我们认识字了，有经本以后，拉放不掉了。我们这连这个神父们中文跟我一样，就是可以清楚的讲的时候，大家也还是要看本子，看神父有没有练错，对不对？我们的生命有好多这种瘾啊，这种瘾，烟瘾、毒瘾跟酒瘾啊。我们知道改变习惯很难啊，很难。我就把这些我们当中的人，大概我说这个 吸烟的喝酒的可能有一些了哈，但是不至于到这么中毒很深的地步啊。那么我想各位大概当中没有吸毒的，所以我讲别的例子。我们一般的生活例子里面，我们好多在教会的这些生活的这些样态啊，其实不必是非如此不可的。啊，这个常常是让人麻烦的。我常常看见堂区里面哈，来了一个人，然后呢神父炼经找不到，别人帮他翻啊，他翻到了神父炼完了，是不是？有这个经验，何苦呢？你请他好好听就好了，很简单的，听就好了。我实在听不懂，没关系嘛，弥撒以后再看一遍，不急，不急，好吧？圣方济在弥撒里面听不懂，弥撒以后问神父，他就发现，哎，这是我的生活。他没在弥撒里面听懂啊，弥撒后去问神父啊。不要怕弥撒后问神父问题，好不好？不要担心。好，我们回到我们故事里面。那么以色列人现在要在天主带领下离开埃及，我们从第一章第八节开始读起。出埃及记第一章第八节，有一位不认识弱色的王啊，新的王兴起统治了埃及。他对自己人民说，看，以色列子民比我们又多又强，来，我们要用智谋啊，对付他们，免得他们繁盛起来，一遇到战争就去与我们的敌人联合攻击我们，然后离开此地。于是派定督工管制他们，以苦役压迫他们，叫他们给法郎建筑胚通和纳莫瑟斯两座储货城。但是越压迫他们，他们就越增多，越繁殖，以致埃及人都怕以色列子民。于是埃及人更严厉的强迫以色列子民做苦工，强迫他们做和泥做砖的苦工，田间的一切劳工以及各种苦工，使他们生活十分痛苦。所以出埃及记一开始就讲，以色列子民在埃及过了400年，人越来越多，当时呢也兴起一位新的法老王，当然是王是一代一代的哈，不断的换啊，有人会去世，有新王会就位。那这个新的王呢，因为年代久远，已经不认识了弱色的故事，他们就失去了埃及和以色列共同生命的脉络。其实弱色相当程度而言是埃及人救命恩人嘛，对不对？相当程度是如此，不是忘掉了。那现在他们就开始怕，因为人太多。人一多，怕有任何问题真正暴动的话，他们无法处理，他们开始用压迫的。压迫的话，人还太多怎么办呢？不让他们生啊，就是在第十五节继续说，埃及王又吩咐了啊，吩咐给希伯来女人接生的接生婆，一个叫史菲拉，一个叫普雅。他说，你们为希伯来女人接生的时候，要看着她临盆，如果是男孩就杀死，如果是女孩就让她活着。但是收生婆敬畏天主，没有照埃及王的吩咐去做，保留了男孩的性命。埃及王把这个接生婆叫来说，你们为什么这么做，竟然叫男孩子活着呢？接生婆回答说，希伯来女人和埃及女人不同，她们富有生机，接生婆还没有来就已经生产了。天主就恩待了收生婆，以色列子民更加增多起来，更加强盛，因为收生婆敬畏天主，天主就使他们的家门兴旺。法郎没办法，就再给一个新的命令，他说，凡是希伯来人所生的男孩，把他丢在尼罗河里面，女孩就留着让他活着。男孩丢到河里面，把人丢在河里面，扔到水里面。我们知道在后来在出埃及好多次这个事情啊，人被水淹没而死。我们注意到又是一个重复的主题，我们慢慢看下去，很清楚的圣经它的故事就一再的重复，让我们明白天主是如何的有耐心啊，接受人需要不断的悔改，等待人听他新的招教。那现在故事的准备阶段结束了，讲了埃及人对以色列人的压迫，讲了以色列人生活辛苦的情况。那么现在当然需要一位救主出现，那这个人当然各位都知道是梅瑟。梅瑟又出现了，梅瑟出生的故事在第一二章开始叙述。有一个勒位家族的男子，他娶了一个 同家族的女子为妻。女人怀孕生了一个儿子，看他俊美就藏了三个月。我们都知道这个孩子的美色，都知道啊。这个家人因为有着法老的命令嘛，他不得不做，藏了三个月，你可以想藏不住了，大概三个月的哭声太大声了吧，啊，那也会别人会听见，不得不怎么办呢？他们就不得不把他放到放水流，但是呢，做了一个小小的措施，把婴孩放在一个涂上沥青和石漆的蒲草筐子中。那么这个行动当然让我们想起诺厄来，很像方舟的味道，把人救着，把救着。在人看来一个完全没有希望的情境当中，这一个家庭啊，母亲跟姐姐做了一个他们唯一能做的事情，他们做了，然后呢，等待天主出手。这个教训非常清楚啊，我们人千万不要忽略我们人必须做的事情。看来是一个完全没有希望的困境，完蛋了，丢水里面一定死了，他呢至少试试看不要直接投入水中，给他做个小摇篮放在水上摇晃摇晃，做个船里面。好，那么这个接着呢就发现天主有办法。第五节，法老的一个公主到尼罗河来洗澡，侍女们就在河边徘徊，公主发现芦苇丛中一个筐子，就吩咐侍女们把筐子拿来，打开一看，见一个小孩正在哭泣，动了怜悯他的心，说这一定是一个希伯来人的孩子。孩子的姐姐就对法老的公主说，你愿意我去从希伯来妇女中给你请一个奶妈为你乳养这个孩子吗？你看这个姐姐把弟弟放在水里面，还在观看观看，不放弃希望啊，做他能做的。好，现在他问愿不愿意为他发现的，为公主发现这个婴儿找个奶妈。他说你去吧，让你去把孩子的母亲找来。法兰公主对他说，你把孩子抱去为我乳养他，我必给你工钱。那个妇人就接去了乳养这个孩子，孩子长大了，那个妇人把他带到公主那里，公主收他为自己的儿子，起名为梅瑟，说因为我从水里把他拉了出来。从水中拉出来就是梅瑟这个名字的意思，我们已经不奇怪了。我们知道伊莎格是笑，雅各伯是骗啊，这个是拉拔出来啊，从水中拉拔出来是梅瑟。那梅瑟的故事就从现在开始。梅瑟的生命总共分三个阶段，非常巧的，每个阶段四十年，当然是天主安排的。那么头四十年呢，我们知道他在埃及的皇宫里面，虽然他一开始是奶妈养，对不对？奶妈其实也是生母，但是呢，这个是一定是公主得不断的照顾，否则的话不可能一个男孩子在那边可以长大，一定会有埃及兵士要杀害的。好，这个是公主的特别许可的，就活着，那基本上相当于在王宫里面成长。所以他呢四十年的时间有最好的居住环境，最好的生活品质，饮食服装教育，有一切，有一切当时埃及人所能够有的最好的。可是呢他有一个跟犹太人一样，他活在犹太人的生命情境当中。你可以想象他在王宫里面啊，大概还跟奶妈有点关系吧，没事看看奶妈，送点米去，不知道，你可以做一些简单的联想联想。那么当然这边我们可以这样子非常好的发现，故事继续发展时让我们可以往回推，他在这个成长的阶段当中，他的母亲给他讲故事，他的母亲告诉他们犹太人，他们以色列人生命的故事。所以他虽然活在最好的埃及王宫当中，他却没有失去希伯来人生命的脉络，很重要啊，非常重要的。他即使活在一个我们说犹太生活情境以外的状况当中，但是没有失去生命的脉络。那我们就是常常听见别人说，哎呦，我小时候是教友 对不对？我就在开幕大班，好长好长好这样来，我们当然欢迎呢、啊。过去，哎呦，小时候是这样，那长大就不是了，这就回来是，对不对？那我们的生命脱了节嘛，他脱了节，没事没有。好，那没事，他知道他自己是希伯来人，他应该也是认同他的希伯来人的身份。他长大时有一个插曲，他出到外面去，看见一个打架的人。第二章十一节，梅瑟长大出去探望同胞，看见他们做苦工，又看见一个埃及人打他的同胞希伯来人，他四面一望，没有人，把那个埃及人打死，埋在沙土当中。第二天他又出去，看见两个同胞打架，他对那个无理的一方说，你为什么打同族的人？那个人回答说，谁立了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判官？难道你想杀我，像杀那埃及人一样吗？梅瑟就害怕了，他知道他当初四面一望没看见人，并不是没有人，是没看见而已，有人，有人知道。他心里想，那事一定叫人知道了。法郎也听说这事，就想杀死梅瑟，梅瑟就离开法郎逃走了，去到了米德洋地方。好，我们到这边知道出谷记的故事呢，他讲一个新的法老王出来、这个人呢不认识若瑟。我们其实应该知道了，在这个法老王他们也是一样有这个连见会记载的，不可能是完全不知道若瑟这个人，只是年代久远啊，他对这个若瑟不再是像他祖先们这样的感恩，再加上这个以色列人这么多，他怕就把这个过去的恩典就忘掉了。然后现在梅瑟事件，他开始想这个人不行，非要除掉不可，梅瑟就要逃。那开始梅瑟第二个四十年，他逃到旷野中，故事我们都知道啊，到了米德洋旷野里面生活了四十年，在旷野里面度过。你可以想象那个生活多辛苦，一个人他的生活的变化是极端的啊，非常极端的。本来应该死的放水流，成了公主所领养的儿子，成了全埃及国最让人羡慕的地位、埃及王子。然后现在呢在旷野里面放逐。然后呢我们知道有第三个四十年是天主选了他，我们先讲啊，天主选了他要带领百姓从围炉之地呢离开，然后让他们进到自由，进到上主所许诺的地方。我们都还记得哈，当若瑟看到兄弟们来买米的时候，他跟他们相认，兄弟们很害怕。若瑟说什么呢？你们不要怕，因为是天主派遣我在你们之前来的，你不要怕。若瑟呢一直在天主内反省事情，看懂一切。每一次呢相同的模式发生在他身上，四十年旷野里面不能更惨了、可是呢这四十年不是没有意义的，天主是预备他。因为后来梅瑟带领百姓走了四十年，哪里走啊？旷野。梅瑟如果没有先在旷野里面这样的生活经验，他怎么带人经过旷野？你要注意到这整个脉络，你掌握这个大的脉络看事情，不要看一个小细节，不要看一两个字你不懂，这根本不重要，你看整个大的故事。梅瑟现在生活得很苦，他当然不明白为什么，后来他要恍然大悟，天主准备了他。好，我们看天主怎么样召叫他。第三章开始了啊，上主的使者那么在荆棘里面显现给他，梅瑟帮岳父放羊，对不对啊？看到一个，好，他远远看见荆棘被火焚烧，却没有烧毁。梅瑟心里说，我要到那边去看看这个奇异的景象，为什么荆棘烧不毁？上主见他走来观看，就从荆棘丛中叫他说，梅瑟梅瑟。他回答说，我在这里。天主说，不可到这里来，将你脚上的鞋脱下，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地。所以哈、真正有圣地的哈、我们说去圣地朝圣不是随便讲的，有圣地、 你所站的地方是圣地，又说我是你父亲的天主，亚巴郎的天主，伊沙格的天主，雅各伯的天主。梅瑟因为怕看见天主把脸遮起来，你知道在传统的宗教信仰都是谁看见天主怎么样就会死。好，这个被荆棘被火焚烧的荆棘啊，在天主教要理这本书里面啊讲的非常多，特别在关于这个祈祷的篇章里面，那各位有空了回去看一下，这边就简单跟各位提一下，你可以从这个后面的索引可以查到相关的这个经文。那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故事，我们当然今天我们把我们的焦点集中在梅瑟的当前所发生的故事，你们暂时不做什么引申，就一笔带过，大家回去看天主教要理就好了。那么好，那么现在呢，天主继续的对梅瑟讲话，他说我看见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痛苦，我听见他们因着公投的压迫发出的哀嚎，我注意到他们的痛苦，所以我要下去拯救百姓脱离埃及人的手，领他们离开那个地方，到一个美丽宽阔的地方，牛奶牛蜜的地方，就是克拉罕人、赫特人、阿摩尼人、腓尼奇人、西威人和耶布斯人的地方。现在以色列子民的哀嚎达到我的面前了，我也亲眼看见埃及人加于他们的压迫，所以你来，我要派你到法郎那里去，率领我的百姓以色列离开埃及。好，在火里面，在焚烧的荆棘中所显现的天主对梅瑟讲话，当然是一个神的显现啊，神的显现，显现呢给他一个使命，什么使命呢？回到他本来逃出的地方。我根本是梅瑟去死不去啊，别闹了，别闹了，我考不容易逃出来，这边刚刚成了家，有了孩子，要回到那边去，这是一个非常恐怖的招架，非常可怕的招架。好，所以梅瑟呢就回答天主说，我是谁，我是谁，我怎么敢，我怎么敢去见法郎，去率领以色列子民离开天主。第三章啊，十一节，我是谁，我怎么敢去。然后接着呢他就询问天主的名字，他说当我到以色列子民那里去，向他们说你们祖先的天主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的时候，他们一定要问我他叫什么名字。我要回答他们什么呢？天主向梅瑟说，我是自由者。又说你要这样对以色列子民说，那自由者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。好，天主问梅瑟问天主的名字，还问得很技巧，他如果我去见百姓说天主打发我，天主是谁啊，什么名字啊，哪一个神呢、啊？他问天主你叫什么名字，天主说我叫自由者，你为什么叫我的名字。当然这个并不是名字啊，并不是名字。那么自由者，我们用英文来讲的话，英文的翻译本说 I am who I am 啊，就是我是，我是、啊、是，这个就是存在的意思，一直都在，这个意思不是个名字，是个状态啊，是天主的状态，他永远都在，没有人可以永远在，我们本来不在，突然在一下，八年、十年、八十年，然后又不在，天主永远都在。这是一个在犹太的文化里面是不能够说的一个字、啊、那么他们在真的要表达的时候啊，这个希伯来文把这几个字啊字母，我们翻译成英文的对应啊，就 YHWH 啊，就这个符号，这是不能念的，不能够念的。如果你一定要念的话，一般念的是大概念法是伊和瓦，伊和瓦啊，大概这么念，或亚威这么念啊。我们今天翻成亚威嘛，哈、啊，我们的中文是翻亚威这样子。那么这个是不能够提的。我们在很多的民族都知道，你皇帝的名字不能提，何况天子的名字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叫什么叫 Lord， 我的主啊，这是关系，不是名字。对不对？像我们称父亲一样，我们叫爸爸，不是名字，那他跟我的关系，我们叫父亲，叫母亲，叫妈，是关系，我不能直呼母亲的名字，大不孝，对不对？ 那这是一个对神，我们就是讲关系。那么他们甚至在文字里面写的时候，有一些比较真正古老的文字里面，还可以看他们写天主的时候，写神的时候啊，还把这个母音拿掉，就是 G D God 拿掉，就表达尊重，不敢直接的接近神。那我们的圣经就现在就翻成亚威啊，亚威这个字。那当然，就是很有趣的，顺便讲一个笑话。我刚才说了，我们这个念法呢，大概是伊瓦或亚威啊，那么就很像耶和华。这个耶和华见证人就是这么来的啊，这么来的一个名词。我常常想着说，这个亚威是不能够讲的名字哈、啊。那个你注意到我们在读圣经时候碰这个字啊，我们不练，如果练希伯来圣经，不练亚，我们练阿多纳伊。啊，就变一个另外一个字，就发另外一个音而已，阿多纳伊就完了。大家天天都知道，就是讲神。为了避免你不得不提一个字，对不对？可是不能够直接讲名字，就得念阿多纳伊。如果各位在这个，如果各位有机会参加这个江陵旗的准备庆典哈，江陵旗十六号以后，我们神父们兄弟们念的这个日课，这个大背经有个 O 啊 ，O 开背经了。有一看第一天是哦萨比恩西啊，哦智慧啊，怎么样？有些是哦上主啊，那个字就是翻字阿多纳伊。哎，我们不能翻哦阿多纳伊，这中文没意思，我们就讲意思。那意思是上主的意思，就是很清楚的，在整个的希伯来传统，在古老的宗教传统是不能够直接呼喊神的名字的。所以常常想说，这个耶和华见证人到底为谁做见证，不清楚。好，这是我的笑话，但是各位听听就好了。他的意思是很清楚的，在神在那一位，永远在的那一位啊，他在这里，他就在眼前，他就是神，所以没有人可以问神的名字。好，当然这个大梅瑟这边是稍微的大胆了一点。好，然后呢，天主呢就给他一个计划使命啊，我称他为 A 计划啊 ，A 计划，就是因为其实我们注意读这个整个出谷记啊，那么以色列人后来离开埃及跑那么远啊，其实是 B 计划。你看什么意思啊？好，第三章十八节，天主叫梅瑟，你要同以色列的长老去见埃及王，对他说：上主以希伯来人的天主遇见了我们。现在请让我们走三天的路程到旷野里向上主我们的天主举行祭献。所以听起来哈、啊，就是去举行祭献还要回来的嘛，放我们六天假了哈，去三天回来三天，放我们一个一星期的假，然后为天主举行祭献，这是走三天的路程。我说是一个感觉像 A 计划一样，你们说的就是很清楚，就是三天去旷野里面祭献，这是一个我们今天大概可以这么说了，好像是做个毕竟一样，离开一下，让以色列人重新去回忆天主对他们的祖先所做的事，重新想起来，然后呢，再好好的用这一个正确的人跟神的关系当中，回到他们现在具体的生活当中，他们就会悔改的意思啊，希望能够有这么一个抽离现实生命的情境去做他们的宗教祭献、宗教崇拜，然后可以回到他们跟神本来应该有的关系当中。不过呢，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在埃及啊，已经这么久的时间做奴隶啊，以色列人不容易改，埃及人更舍不得他们走。你会放奴隶走吗？不会的，他们一走自己要扫地了，好累啊，不是吗？不可能的，所以都不行。那梅瑟呢，梅瑟当然他还知道这个招教太可怕啊，太可怕，他呢还是想尽办法的推辞，他说哎呀，天主啊，人们不会相信我的啦啊。好，那么天主给你两个记号，对不对？我们都知道两个记号呢，先让梅瑟的手上棍状变成蛇，然后呢让梅瑟的手啊放在肚子里面拿出来变成赖病的，再治好他啊，两个奇迹让他知道他所遇到的真的是天主。梅瑟呢给第二个记号，不行，天主，我的口舌不好，我笨啊，我只有口疾，我也没口才。天主就生气，他说是谁给人一个嘴，第四章十一节，嘴是给你的，耳朵是给你的 是谁让人口哑耳聋眼明眼瞎呢？不是上主我吗？你去啊，你去，我要帮你说话，指教你该说什么。我们都还记得哈，福音里面耶稣说了，对不对？耶稣说了，当你们被人迫害时，不要急着想什么话，到时候话会赏给你们的，天主圣神教你们讲话的，那一样的，没事是一样的，神要亲自教他讲话。如果没事还是不愿意去，哎呀，天主你打发印象给去好了，你让我，你另外选一个嘛，另请高明。我们真的是可以想象了，就是几乎我们人都差不多碰到这种情况都是推迟。你等到想想看，在堂区里面选一个传习会主席多难选就好了。不用举太多例子，对不对？很简单的啊，我们在那个台北服务一个学生，他今年考研究所考上了，然后我听说哎，当班代表，为什么？他说因为他们那个所里面女生多，就女生联合选男生，好厉害，对不对？我们这你看全部是权谋，整个社会里面的大家推来推去的都不当啊，当然在选举不得不做，我们是能推尽量推呀 啊所以不要嫌没事不好，我们总哎呀还要别人更好更优秀。好，那么现在天主怎么办呢？天主就说了，你不要再推迟了。他告诉梅瑟，他选人帮他啊，梅瑟的哥哥要帮助他。第三章十四节，上主就生气了，对梅瑟说：“不是有你的哥哥勒位人亚郎吗？我知道他有口才啊，他现在正前来迎接你，他见了你心中必要快乐。”这边是另外一个奇迹，看出来了吗？啊，梅瑟怎么知道亚郎来迎接他？只有天主知道，天主知道一切啊！这天主预言嘛，预言啊！你看你哥哥正来迎接你，好，那么你呢？向他说话，将你应该说的话放在他的口中。我要帮助你，也帮助他说话，指教你们应该做什么。亚郎啊，是他要代替你向百姓说话，做你的口舌。你对他呢，是代替天主，你手中要拿着这个棍杖，用来行奇迹。好，接着呢？有一些相当有趣的叙述啊，那么接着就是二十一节，那么上主又说了，他说：“你回到埃及去，我要将我交给你所行的一切奇迹，在法老面前行。然后呢，我要使他心硬，不肯放百姓走。”这样的经文我们读了好多次，对不对哈？这个伊莎伊亚先知好多次啊，我讲话谁要听呢？听着使他心硬，听是听却听不见，看是看也看不见，怎么样？我们对这句话总是觉得很难懂，到底什么意思？上主要使法郎心硬，那还怪他干嘛呢？对不对？不，这是他们整个的语言的形式啊，天主并不是故意要玩弄法老王的，或天主找一些牺牲品调戏他一下，显示到多伟大，不是这样子的啊，不是的啊，这是天主知道一切。我们这个是希伯来的特殊的语风，他们都从这个天主出发的，就是说上主使人死，上主使人活。如果你再回到这个圣经时代里面，你看八八水灾，你就说上主使他们死。但是并不是恶意的啊，这是因为这个事件发生有天主许可的，我们可能不明白为什么啊，我们不明白现在让它发生了，要给我们教导，也许我们一时之间看不出什么教导，看不出来，等待一下，我们会发现，慢慢来，就是用这个，我是用圣经的话来看，就是一样，回到这个梅瑟时代，天主使人死，天主使人活，但并不是天主故意的。不是这个意思，他们讲话的风雨风，因为一切都是来自于神啊，他们全部从这个神来做出发的。我们换个方式讲好了，你把一个陶土啊，陶土你做粘土对不对？陶土啊，跟一块蜡放在大太阳下，什么结果呢？这个蜡融化，陶土坚硬，对不对？都天主啊，一样的。你们家里面。你们家里面有那么多孩子，对不对？父母亲呢对孩子是一样的，对不对？结果呢，有些孩子呢叛逆，有些孩子呢贴心，怎么办？好，这看这些例子好，这讲就是孩子的自由还是在做的，在讲法里面，在讲话里面方式说是从天主出发的，是个语言的方式而已，所以并不是 天主设法让法老心硬啊，并不天主故意的让他心硬好惩罚他，不是这个意思啊，不是的。好，我们看继续的。那么接着呢，天主告诉法老啊，因为法老心硬是真正发生的事情。他说，天主对梅瑟说，你去对法老说，上主这样说，以色列是我的长子，我命令你让我的儿子去崇拜我，你若拒绝放他们走，我必要杀死你的长子。我看到哈，这个是对应的话哈，放我的长子走，如果你不放让他们受苦，那我要杀死你的长子，是一个关键的句子啊，非常关键的语句。我们读这个话都是天主为什么要杀害埃及人，我们总说，哎呀，那么为什么那么残酷呢？这边其实是已经给了一个影子，天主不是残酷的哈。在当时的那一个文化背景里面，我们知道还是什么背景，还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伦理观，人是这样反省的，那么写。那我们会看故事下去，我们看下去会发现啊，这句话以及事情真正发生的情况，我们要承认天主是仁慈的，非常的仁慈，我慢慢看就知道啊。好，那么这个天主说以色列是我的长子，什么意思呢？有长子一定还有什么别的儿子，很清楚对不对哈？就像对应的关系嘛，所以还有别的国家别的人民，所以所有的人呢都是天主的子民。那么长子的使命是什么？做榜样。所以以色列人被召教，那么他们答复了，他们应该要做好服从天主的榜样。可惜他们没有成功，他们失败了。到最后还有一个耶稣来，让我们看见真正做天主的儿子该怎么样做，怎么样成为天主的子女。好，这个故事还要慢慢发展下去，我们先回到这个今天的故事里面。所以这边呢是天主对法老说，让我的儿子走，他们好侍奉我。你看这是什么？这是一个父亲在讲话，一个 father's talking， 父亲在讲话。我们天主对我们讲话常是以父亲的形态出现的，那天主对长子有特殊的期待，这是父亲的情怀，他关心，他也愿意渴望拯救他的孩子。那后来的杀长子呢，是跟这个有关的，不是天主残酷，是天主的仁慈没有被法老王接受。天主说了，你如果拒绝放我的孩子走，那么我要杀你的长子。这逻辑很清楚，我们讲过的，怎么样？你种什么你得什么，上次讲过对不对？你种什么你得什么，非常简单的，如果你不让我的长子走，不让我的孩子走，你小心，我要杀你的长子。谁决定呢？你决定，命运在法老王的手中，你自己决定。所以我们注意到，我们一样，我们今天的生命呢，是我们一连串抉择的结果，我们一连串生命选择的结果，不要怪天主了。好好的想，我自己怎么会轮到今天这个地步，我今天遭受这个灾害。我们说，哎呀，天主为什么这个样子，我们问的时候就问天主，天主说很简单，你想想你自己吧就好了，怎么样过了这一切。好，我们看看这个接着故事就讲了哈，梅瑟去见法老了，他们就初次过招，高手要过招了啊。好，第五章，梅瑟跟亚郎去见法郎，说以色列的天主亚威这样说，你要放我的百姓走，好叫他们在旷野里过节敬拜我。法郎说，谁是亚威？我该听他的命放以色列人走，我不认识亚威，也不放以色列走。他们就回答说，希伯来人的天主遇见了我们，请让我们走三天的路到旷野里，向上主我们的天主献祭，免得他用瘟疫刀兵击杀我们。埃及王回答他们说，梅瑟啊亚郎啊，你们为什么妨碍百姓工作呢？去服你们的劳役吧。这个是非常有趣的哈。那么天主呢 叫梅瑟去告诉法老王，放我的儿子走去崇拜我，去给我献祭。句子里面出现好几次，这些字字根呢、啊，在希伯来文啊，跟工作同样的字根啊，一样的字根啊。然后呢，法老王说：“梅瑟啊，法老啊，你为什么阻碍老百姓工作呢？”当然是文字游戏，但是你注意想想看啊。那么今天我们的教会礼仪用语里面，我们一样的啊，在崇拜天主、敬礼天主、侍奉天主里面，这是天主子民应该做的工作，应该做的工作啊。我们德文叫这个 Gottesdienst， 我们后面有郭神父知道，是一个服务、一个侍奉啊，一个工作啊，对天主做的工作。可是我们不做，我们用人的工作来掩盖我们对天主工作的时间，对不对？星期天加班加个不停，不是吗？更糟的是我们去玩耍取代，对不对？那这个是讲的没错，在这个法兰故事里面已经讲得非常清楚。你注意到，所以法老王的回答怎么样？是你不要闹了，不要捣乱，让老百姓工作，然后怎么给他们加工作，对不对？让他们怎么样？让他们更忙，对不对？让老百姓忙，忙到没有时间想天主，这是法老王的招式。3000年、4000年前就已经出现了，我们今天是用一样的招式，不是吗？网络上传的一个新闻说，很多人都看过了，对不对？讲的啊，怎么样魔鬼开会，怎么样阻挡人去朝拜天主？很简单，让人忙就好了，让人忙就好了。那各位啊，千万不要啊，千万不要啊！我一个朋友啊，最近来看我，就大陆因为十一假期从大陆来看我，就在我们大厅住了几天。那我就一直跟他聊天，跟他说：“不要那么忙，不要那么忙。”我说：“到你们这么高阶的工作人员哈、啊，你就换一个工作稍微轻松一点嘛，不要那么忙。忙是我们整个信仰生命最大的敌人之一。当然，我们知道闲散也是。”现在也是无所事事，也是怎么样取得这个好的这个和平衡，总是要在天主内找到生活的韵律。我们记得哈，我们在创世纪还讲过嘛，我们被召叫从第六天进入什么安息啊，不要每天忙个不停呢、啊，不要啊。这是这边的话，这是一个相当古典的问题，到今天还有效。我们的生活忙碌，那过去呢，人们因为生活忙碌，是为了要侍奉法老王啊，以色列的命运。我们今天呢忙碌，我们要侍奉什么，大家自己想吧。所以我们基本上，我们生命里面有这么多像法老王一样的，我们都已经成了奴隶了，还不自知啊，不自知。我们总是说，哎呀，没有办法。你讲没办法，那我就没办法了，对不对？我怎么会办法呢？不能给各位一个更好的工作让各位做，对不对？我就明白圣经这个很清楚，而且很明白的。好，那么现在怎么办？法老王答复很清楚，梅瑟滚开，亚郎滚开，不要妨碍人民工作。现在呢，天主真的要出手，我们直接就跳到第七章。什么章呢？十个灾害，各位非常熟悉的故事啊。当时呢，梅瑟呢去见法老时80岁嘛，对不对？第三个40年开始了，80岁。他的哥哥亚郎83岁。好，上主呢对梅瑟说：“你去警告法老王。”法郎硬了心啊，拒绝释放百姓。明天早晨你去见法郎，他去水边的时候，你要站在尼罗河迎住他。在尼罗河边迎住他，手中拿着那根变过蛇的棍杖，你对他说：上主希伯来人的天主打发我来见你，说你应放我的百姓到旷野中去崇拜我，但是直到现在你仍然没有听从，你还没有行动。怎么样呢？最后一次警告，你还没有行动，你再不行动呢，那我要行动。什么意思啊？天主说你不让我的长子走，我要杀你的长子。他没有立刻采取行动，没有啊，先等他，先让他做啊，先看看法郎有没有行动啊。 所以你活在那一个情境里面，你要知道天主很仁慈，非常仁慈啊。我们看下去啊，那现在怎么样？天主一出手怎么样呢？你在英文怎么说？英文说 show time， 表演时间到了。我们看看这个天主怎么样表演呢、啊？非常漂亮的哈，那是非常漂亮的天主呢。我们知道一连串十个灾害，那我们知道第十个灾害才是杀长子嘛。各位听到我的意思没有？听错的话没有？话中有话，第十个灾害才是杀长子，不，前面都是预告，都是警告，一次一次的提醒，你再不来，你再不行动，法老王，你再不帮我指民走，这个最后的灾害会临在你身上。那这是什么？我说十个灾害是显示天主的仁慈啊。天主不是折磨人啊，哎呦，一刀一刀的割啊。我们说温水煮青蛙，不是，天主一次一次的让这个埃及的王明白啊，明白天主有能力。怎么做呢？他说给你几个警告，不是一次，不是两次，足足的九次。这警告什么警告呢？并不仅是一个灾害而已啊。我们继续看下去，其实下面这几个灾害啊，这个都是一些动物啊，瘟疫啊，其实都是埃及人所崇拜的神。埃及跟当时的各个文化是一样，都多神信仰啊，这么多他们所拜的神。那天主呢，每一个灾害表达什么呢？天主证明这个神没有用，这是一个假神，用我们的话说邪神，没有用，不能够跟天主对抗的。好，我们看下去。那么天主呢，他怎么做的？他开始真正的跟法老王啊开始行动。上主对梅瑟说啊，第七章十九节，你去向亚郎，你向亚郎说，拿起你的棍杖，把手伸在埃及的水上，就是在埃及的河沟渠池沼以及一切水塘之上，水都要变成血，如此埃及全国连木器石器中的水也都要变成血。梅瑟和亚郎就照了上主所吩咐的做了。亚郎在法郎和他的臣仆面前举起棍杖一打河水，所有的河水都变成了血，血河中的鱼都死了，河水腥臭不堪，埃及人就不能够再喝这个水，埃及遍地都是血。好，这是第一个灾害。埃及人他们是崇拜尼罗河神的，尼罗河是神，那很有名字的啊，用这个拉丁字母拼音，就是 Happy， 当然我是查资料查来的哈 ，Happy， 非常清楚的。就现在呢，梅瑟让亚郎用棍杖打击了河水，那么河水就水就变成了血，什么意思？显示什么？天主可以打败这个河神啊，水变成了腥臭不堪，人再也不能喝。本来水是什么养育人的，再也不能喝。那结果呢？我们知道故事里面的什么？埃及的术士巫师也做了同样的事。哦，你这摩虾米，我买一下做一下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么接着呢，第二招，第二灾来了啊！天主呢，就是让蛤蟆出来了。蛤蟆呢，也是神 Hecate 啊。那么当然我们知道，第二个也被天主打败了，让蛤蟆听清楚使唤的意思嘛啊，叫来一个家走就走，听清楚使唤。好，还是不听。那么第三个灾害是蚊子灾。亚郎用棍杖打击尘土，飞起来都变成蚊子啊，这个不得了。那埃及的巫师呢，前面两灾啊，变水为血，让蛤蟆跑出来玩耍，他们都会。第三招呢，我们看看这个圣经啊，这个在第七章的十二节，这段经我们要看啊，你们要看圣经啊，非常有趣的一段话，你们大概从来没有想过的。第十二节，上主对梅瑟说，你给亚郎说，伸出你的棍杖打击地上的尘土，尘土要在埃及及全地变成蚊子。他们就做了，亚郎伸了手，棍杖打击了尘土，蚊子来到人间和牲畜身上。 埃及全国的尘土都变成了蚊子。好，十四节很重要啊，巫师们想要照样做，一样画葫芦啊，用巫术产生蚊子，但是没有成功。好，结果呢，蚊子就仍然留在人和牲畜身上。十五节，巫师向法郎说，是什么？这是天主的手指。各位想起什么吗？想起什么吗？哪一段福音？如果我靠天主的手指驱魔，天主的国已经来到你们当中。这段福音读过吧？你们福音不是很熟的吗？路加福音，而且非常巧的，昨天的平日弥撒读这段福音，非常巧的。只是很可惜，如果你看弥撒经本就看不见这个字。他说耶稣说，如果靠天主的能力，这是篡改经文，非常可惜的。为什么改呢？因为马窦这么写的。他们说，哎呀，这个天主的手指谁懂啊，都看不懂，改掉，因为马窦这么写的。我们人，我们这些礼仪的人啊，就是可以这么样的做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样讲这些人啊。你知道不懂的事情更不可以改，你懂才可以改啊，你懂给选一个更好的表达。那么这个是非常清楚的，你知道这个天主的手指啊，改成这个天主的能力，的确是我们先这么想。马窦的作者想到了，大概他的读者们不懂这个了。我们从这个判断说，我们去推断说，马窦福音的写作对象可能不是对犹太的背景这么熟悉了。那么路加福音呢，他用了一个非常古老的手法写，但是他本来他在写福音时是什么，他收集的资料嘛，但他按照这个资料原始，按照这个资料原本的样子呈现出来。那我们知道今天读这一段出谷记第七章十五节，你知道这是一个希伯来人的用语啊，或者当时的这个中东文化、埃及文化，他们会用的一些话、啊、表达，的确是表达天的能力，没有错，没有错啊。但是你真正的看这个是什么，是新约的作者用旧约的方式表达，你把它改掉就看不见这个联系，看不见了。当然了，我们在看的时候要小心，我跟各位提了，就帮各位知道，你看在读圣经的时候，其实很多这个例子的，很多我们新的人觉得不怪的话，就会有出现的。为什么我们花时间跟各位讲救恩的故事？这其中之一啊，我跟各位一个圣经导读，你明白圣经里面东西，新约的东西，我们觉得我们不懂，的确是隔了很多时间、空间的隔阂，生活的脉络我们没有。那我们如果说看全部的，那么很多的脉络，在前面经文就已经帮我们铺成好了，所以各位要看好不好。我这碰到这个例子给各位讲一下，很好的，这个蚊子灾非常美的，天主的手指在这个地方。好，那么接着的第四灾是苍蝇灾啊，苍蝇也是一个声，咻，大概苍蝇的飞的声音吧，不知道啊，但是好一样，那么也被打败了。好，经过了四个灾害，法老王好像发现，哎呦，事态严重。他开始呢跟梅瑟呢谈条件啊，第八章开始他改变心意，他说把梅瑟叫来，你们去吧，你们在此地祭献你们的天主。此地什么意思？你们去吧，意思就好，不要走远了，你们赶快回来再当奴隶啊，你们去吧，你们的宗教礼你们做一下吧，到那边去念点经唱唱歌回来了啊，不要在那边搞太久，这个意思。梅瑟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崇拜，他知道怎么样去朝拜天主，他知道埃及这么放只是简单的啊，虚假面子而已。那提醒我们呢、啊，我们做礼仪不可以是虚假的面子啊，对不对？我们小时候就问人家说，什么时候是叫做全弥撒、啊？什么时候进堂可以领圣体啊？就算得准准的时候来，刚好什么道理讲完他也来了，很方便啊！今天道理讲的好开心。嗯，我们一样犯一样的问题，我们就做了一个表面功夫，差不多的、啊。那这个梅瑟是看着他不行，他答复法郎说不行，绝不能这样，因为呢，我们给上主我们的天主所祭献的祭物是埃及人视为不可侵犯的。如果我们在埃及人前宰杀他们、祭杀他们，视为不可侵犯的东西，他们岂不用石头要打死我们吗？ 我们要走三天的路程，我说现在还是 A 计划，还是 A 计划，到旷野里给上主我们的天主献祭，那么全照天主吩咐我们的。法郎说，我让你们到旷野里给你们上主天主献祭，但是不可以走太远，也请你们为我祈祷。好，好像是答应了，我们知道事实上不然，法郎很快的就反悔了，那么让灾祸呢因此而继续的降在埃及人身上。我这边特别框起来，你们看到了啊，埃及人视为不可侵犯的动物，是以色列人要献给天主的，要宰杀的啊，先放在心上，我们埋下一个伏笔，为什么后来有这一个逾越节把这个血抹在门楣上面，这是有关系的，这很多话就是连在一起的，我们先放在心上就好了。好，于是呢我们知道很快的连续的灾害五六七八九都出现了，因为埃及人不听，就有兽疫，有脓疮，有冰雹，有蝗虫，有黑暗，很多。那各位不用去记这个这些这个埃及神的名字了，这个不重要，你知道这个是宗教的表达就够了，这就够了，不用去为那个事情发脑筋，你也不用去跟这个木道班讲这个东西，没有必要的，好不好？没有必要的，大家你要知道你在什么场合讲什么话啊，这个东西不要记。那么这些都是一样，都是埃及他们所崇拜的神。那我们知道九个灾害过去了，连这个埃及人最崇拜的太阳神也被打败，全部被黑暗笼罩嘛。那黑暗神都摸得到啊，那个圣经写的很传神的，可以摸得到那神。埃及人完全陷入黑暗当中，什么意思呢？天主很清楚的告诉埃及人，我是唯一的真神，你们崇拜的一切，你们拜的一切，我都告诉你们不行的。那埃及人怎么样呢？经过了九个灾害，法老王还是没有悔改，还是没有，最后天主必须出手。好，我就当笑话讲啊，经过了九次法老王不悔改，我想我们这个手机响了两次，我们可以一起悔改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休息一下。